笔下有能有花开。秋末冬初，天坛里那排白色的藤萝架上边的叶子已经落得差不多了。想起春末，一架紫藤花盛开，在风中像翩翩起舞的紫蝴蝶，还是季节厉害，很快就将人和花雕塑成另外一种模样。没事的时候，我爱到这里来画画，这里人来人往，坐在藤萝架下以静观动，能看到不同的人，想象着他们不同的性情和人生。我画雪不入流，属于自娱自乐，拿的是一本旧杂志和一支破毛笔，倒也可以随心所欲，笔随意持。那天我看到我的斜对面坐着一位老太太，个子很高，体量很大，头戴一顶棒球帽，还是歪戴着，很俏皮的样子。她穿着一件男士西装，不大合身，有点肥大。我猜想那帽子肯定是孩子淘汰下来的，西装不是孩子的，就是他家老头穿剩下的。老人一般都会这样节省将就。他身前放着一辆婴儿车，车的样式得是几十年前的了，或许还是他初当奶奶或姥姥时推过的婴儿车呢。如今的婴儿车已经废物利用，变成了他行走的拐杖，车上面放着一个水杯，还有一块厚厚的棉垫，大概是他在天坛里遛弯，如果累了就拿它当坐垫吧。老太太长得很精神，眉眼俊朗，我们相对藤萝架只有几步距离，彼此看得很清楚。我注意观察她，她也时不时地瞄我两眼，我不懂那目光里包含什么意思，是好奇，是不屑，还是不以为然。正是中午时分，太阳很暖，透过紫萝残存的叶子，斑斑点点洒落在老太太身上。老太太垂下脑袋，不知在想什么，也没准是打瞌睡呢。我画完了老太太的一幅速写像，站起来走，路过她身边时，老太太抬起头问了我一句，
刚才是不是在画我？
我像小孩爬上树偷摘枣吃，刚想下来，看见树的主人站在树底下等着我那样，有些束手就擒的感觉。我很尴尬，赶紧坦白，啊，是画您呢。然后打开旧杂志递给他看，等待他的评判。他扫了一眼画，便把杂志还给我，没有说一句我画的他到底像还是不像，只说了句，
我也会画画。
这话说得有点孩子气，有点不服气，特别像小时候体育课上跳高，我跳过去了那个高度，另一个同学歪着脑袋说，我也能跳。我赶紧把那本旧杂志递给他，对他说，您给我画一个。他接过杂志又接过笔说，
我没文化，也没人教过我，我也不画你画的人，我就爱画花。
我指着杂志对他说，那您就给我画个花，就在这上面随便画。他拧开笔帽对我说，
我不会使这种毛笔，我都是拿铅笔画。
我说，啊，没事的，您随便画就好。架不住我一再请求，老太太开始画了。她很快就画出一朵牡丹花，还有两片叶子，每个花瓣都画得很仔细，手一点不抖。我连连夸她，您画得真好。她把杂志和笔还给我说，
好什么呀，不成样子了，以前我和你一样也爱到这里画画，我家就住在金鱼池，天天都到天坛来。
我说，您已经够棒的了，都多大岁数了呀？然后我问他有多大岁数了，他反问我，
你猜。
我说，我看您没到80岁。他笑了，伸出手冲我比划，
88了。
88岁了，还能画这么漂亮的花，真让人羡慕。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活到老太太这岁数。能活到这岁数的人，身体是一方面原因，心情和心理是另一方面原因。这么一把年纪了，心未与年俱老，笔下犹能有花开，这样的人并不多。那天下午阳光特别暖，回家路上总想起老太太和她画的那朵牡丹花，忍不住好几次翻开那本旧杂志来看，心里想，如果我活到老太太这岁数，也能画出这么漂亮的花来吗？那片绿绿的爬山虎。1963年，我上初三，写了一篇作文叫《一张画像》，经我的语文老师推荐，在北京市少年儿童征文比赛中获了奖。一天，语文老师拿着一本厚厚的大本子对我说，
你的作文要印成书了，你知道是谁替你修改的吗？
我睁大了眼睛，有些莫名其妙。
是叶圣陶先生。
老师将那大本子递给我，又说，
你看看叶老先生修改得多么仔细，你可以从中学到不少东西。
我打开本子一看，里面有这次征文比赛获奖的20篇作文。翻到我的那篇作文，我一下子愣住了，映入眼帘的是红色的修改符号和改动后增添的小字，密密麻麻，几页纸上到处是红色的圈、勾或直线、曲线。回到家，我仔细看了几遍叶老先生对我作文的修改，题目一张画像改成一幅画像，我立刻感到用字的准确性。类似这样的修改很多，长句断成短句的地方也不少，有一处我记得十分清楚。怎么你把包几何课本的书皮去掉了呢？叶老先生改成，怎么你把几何课本的包书纸去掉了呢？删掉原句中包这个动词，使得句子干净了，也规范了。而且书皮改成包书纸更确切，因为书皮可以认为是书的封面。我虽然未见叶老先生的面，却从他的批改中感受到他的认真、平和以及温暖，如春风拂面。叶老先生在我的作文后面写了一则简短的评语，这一篇作文写的全是具体事实，从具体事实中透露出对王老师的敬爱。肖复兴同学如果没有在这几件有关画画的事上深受感动，就不能写得这样亲切自然。这则短短的评语树立了我写作的信心。这一年暑假，语文老师找到我说，
叶圣陶先生要请你到他家做客。
我感到意外，像叶圣陶先生那样的大作家居然要见一个初中生。那天下午天气很好，我来到叶老先生住的四合院，刚进里院，一墙绿葱葱的爬山虎映入眼帘，夏日的燥热仿佛一下子减少了许多，阳光都变成绿色的，像温柔的小精灵一样在上面跳跃着，闪烁着迷离的光点。叶老先生见了我，像会见大人一样同我握了握手，一下子让我觉得距离缩短不少。我们的交谈很融洽，仿佛我不是小孩，而是大人，一个他的老朋友。他亲切之中蕴含的认真，质朴之中包含的期待，把我小小的心融化了，以至于不知黄昏的到来，落日的余晖染红窗棂，院里那一墙的爬山虎绿得沉郁，如同一片浓浓的湖水映在客厅的玻璃窗上，不停地摇曳着，显得虎虎有生气。我非常庆幸自己第一次见到作家竟是这样一位人品与作品都堪称楷模的大作家。 他跟我的谈话让我好像知道了，或者模模糊糊懂得了，作家就是这样做的，作家的作品就是这么写的。我15岁时的那个夏天意义非凡，在我的眼前那片爬山虎总是那么绿着。